坐在康宁旁边，今天真我的展现的主角呢，是一位我称为哥哥的一个高人。
大卫哥。
我每次见到他都觉得哇，真的是高人一等的大卫哥。大卫哥，在真我的展现呢，就要向听众朋友展现你平常很少让他们知道的一面。
那没问题，那你就考考我吧。
我们来爆料一下。
好的。
除了身高，
接受考验，
听众朋友没见过。还有一点呢，我就觉得，虽然我叫你哥，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永远不老大卫哥，就是每年每次看到你的时候都是那么年轻的。
感觉永远年轻。
对呀、啊。
哎，这个有秘诀的。
有什么秘诀呢？
因为呢，我在教会里头，我就专门服侍年轻人，年轻的朋友，专门带这种青年团契，
是
大学这个阶段这个年龄的一些孩子们。
所以呢，你保持青春的秘诀就是有常常跟年轻人在一起，受他们感染，受他们来传染。
对，就忘了我是谁，也忘了我自己的年纪。对，太好了。
其实跟年轻人在一起，真的需要一些活力哦。
绝对需要，这个一定要动静皆宜啊。
嗯，
就是静态的时候呢，其实也要陪陪他们啊。
嗯，
有时候在团契里头需要查经啊，那或者是说有一些其他的静态的活动。
嗯，
那但是呢，他们有时候比较喜欢，也有喜欢这种户外的一些，我们的其他的生活，团契生活。
精力充沛嘛。
对，有时候要需要打打球啊，或者是出去外面郊游啊。
嗯，
那这些呢，可能都需要一点体力啊。
真的。
嗯。
那么，对于年轻人呢，你刚才也说了，需要一些的体力。你自己本身也喜欢的运动的，对不对？
哎，我蛮喜欢的，因为我这个身高嘛，就是从
打篮球的吗？
从学校开始啊，不管什么球，我会不会打，那一定都被班上推出去，一定要打，
都是做代表，
都要打，不管什么球
啊。对啊，篮球当然就是占了优势，排球也不用跳，
排球其实也有一点优势，
对啊。
那你讲到排球，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种球类运动，爱的不得了啊。
是有没有比赛过？有没有？
有啊。
赢过？
有啊。
家里都很多奖牌。
对啊，我们这个是大概平均都是第三名了。
哦。
都是绝对是
不错，
绝对是在冠亚季军里面。
哦，哇，太厉害了！这个也是康宁望尘莫及的，就是差了那个身高。
不会，排球的话，中间有一个叫 setter 的，这就是中间那个是叫做球的，
对，
那个个子不需要高，所以你可以打那个角色。
好的，我再努力一
下。下次可以一起下场，好不好？
好，但是。排球不是要换位置的吗？总会有一个换
位置的。不，我们那个 setter 其实好像是，当然我游戏规则不是那么清楚。那职业比赛好像他穿的那个衣服就是自由球员，其实可以随便乱跑，你可以在里头穿梭没有问题。
哦，太好了，好，我考虑一下这个位置啊。那么除了讲体育以外呢？你刚才也说嘛，跟年轻人也要静的一面，你跟他们查经，
对，
跟他们分享，你其实带这么多年的青年团契，你是希望带给这些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你陪伴他们同行，你有什么的一个愿景呢？
因为啊，在加拿大哈，很多的这些学生呢都是从国外来的，很多华人，那他们呢就其实真的非常需要一个长辈一样的人去照顾他们，因为有很多家庭都不是在这边。那当初我就有一个愿望，看到他们好像一到了假日都没有地方去啊，有时候。然后呢，有时候那个一些休闲活动，如果不来教会的话，好像就比较混乱一点。那我们这个青年团契呢，就是提供他们一个一方面是属灵的地方，一方面也等于是一个交朋友，对，也然后也有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家的感觉。
对，
那我当初就有一个愿望，
嗯，
就是希望能够照顾这一群孩子们。
是，那你说这五六年都是同一班人呢，还是他们是随着比如读完书要毕业了，要离开了？
对，你讲的完全对。
换另外一班这样子。
对，当然他不会是。这个整个团契一起换掉，因为它里面可能都有大学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可能还有研究所一二年级的，就在大概在这个年龄。那可是，毕业以后呢，有的可能就回国了，那有的可能到别的城市去了，那可能就会有一部分的每一年都会有太旧换新，就会新的他又会进来，有些高中的 同学就会往上嘛，
嗯，
那另外一批呢，就他们就会毕业走掉，所以这个团契里面的人员当然是在流动当中的，
嗯，
所以我可以看到这几年可以看到也很多的新的面孔，
是，
对，
那这些孩子呢，你觉得他们在这个阶段离开家乡到一个异地去求学，
是
他们在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你说这个团契或者教会给他们一个好像家一样的一个落脚的地方，
嗯，
甚至是属灵的培养，但是到底他们心灵在这个阶段这样的情境底下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自己认为是一种心灵的一种慰藉，
嗯，
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指引，
嗯，
因为到国外去嘛，毕竟就是人生地不熟，
对，
他可能接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的时候，他可能会害怕，心里面觉得没有寄托，
对
对，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觉得我们就有一个思维，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时候帮助他们，让他们感觉好像找到一个寄托，有一个家的味道，
或者说呢就是像你说的害怕，
嗯，
就是也让他们很安心的，就是他有什么问题他可以找什么人
是
会愿意给他提供帮助的，
是，
对不对？这就已经让他们安心多了。
对，那当然我这个年龄呢就让他们感觉好像是有一个，虽然又像是长辈，但是又像一个哥哥的这个角色，嗯，能够协助他们，或者说他们在生活里面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可以有个地方来，好像是有一方面又像是一个这个避难的地方，嗯，好像对不对？就是
对对对，
那另外呢你感觉好像总是有人关心他们，
对，
那这个很重要。那当然我自己又是做恋爱方面的这个
节目，专家，
恋爱季节的节目所以他们在这个年龄呢其实在情感方面的问题也非常的多，
嗯，对，
那这个呢我就可以使得上一些力气了。
那我想他们一定很喜欢你啊。
当然很爱我
爱你他们怎么称呼
我也爱他们他们其实是叫我张叔，
张
叔，
啊，叔
叔的叔，
哦，在他们的辈分上呢
其实我开玩笑的，我每次都说不要叫张叔，叫张哥就好了我会更开心一点。
那我也叫这个张叔也对了，因为实在大卫哥你自己有两个孩子，
对，都差不多就在这个年龄，
对，
大学生，对，
所以你也在
辈分上也是，其实也 OK 了
虽然你样子真的年轻啊，那你跟这些年轻人的相处其实就好像跟你的孩子相处一样，你会不会觉得也有一种的好像一种的互相的一种比较也好，或者是一个影响也好，在这种相处里面。
当然我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比较是在国外成长的这个背景，那我带的这个团体里头很多都是从高中毕业以后才出国的，
嗯，
所以在背景的成长方面有一点点不一样，
嗯，
对，就是从国内出来的孩子他们当然毕竟还是感觉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洋化，你懂我意思，
是，
对对，
是，那不过反正就好像呢现在大卫哥呢除了两个孩子以外呢就多了好多孩子，
哎，
你要去照顾，要去爱他们，要去关心他们，
对，不过两边的我知道的就是说两边的孩子就是成长背景不一样的孩子其实也不代表他们不能够融入，
嗯，
有时候让他们在团体里头还是会有一些交集，
嗯，
对，然后也互相也可以彼此一些影响的，
对，彼此尊重，彼此影响，彼此学习，
对，因为在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成长的孩子都有他们的包袱或者是都有他们的优点，
对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给他们抓到一个平衡点的，
是，哇，那时间过得很快，聊一聊就到了，
时间
好像我看大卫哥还有很多话想说，
是，
再约你一个时间
有空的时候一定来啊。
好的，谢谢你，
跟我们康宁呢这个一起上节目呢这也是我的心愿啊，
哎呀，真的啊，那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这真我的展现啊，
好，
这个很多的主持人都上这个节目，
对对对对，大家都很开心来这里呢，我们真情对白嘛，就讲一
讲，对对对对，
平常很少，
不需要演示什么嘛，
对啊对啊，就让听众朋友看到，
尤其是跟
耳朵认识你，
跟康宁是老朋友了，
对，
所以聊起来更过瘾，
是，好了，我们就谈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的收
听，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好朋友。